背后的后患不得了。换一句话说，不杀，果能真正持杀戒。如果真正能够持杀戒，戒杀，不要再杀生的话，你何愁世界不太平呢？不愁世界不太平。换一句话说，如果世界一天到晚杀生，一天祈祷世界和平，就在这儿倒腾来倒腾去，世界上没有办法太平。为什么呢？没有停止杀生啊，怎么太平啊？所以有的人说，这个猪啊、羊啊，是神说抓了这些个东西都是给人吃的，神说的。那为什么文殊菩萨要叫他来要杀他，你不让杀呢？那不是神说这个东西是给人吃的吗？原来他是父母转的猪，要不是我们的父母呢？各位知道是旁人的父母，你转了猪了，你杀不杀啊？所以呀，那些猪啊，都转过人的，人也转会转猪的，怎么晓得呢？刚才不是讲过吗？这个屠夫的父母都转了猪了吗？这不是很多历史这个记载的啦，不是说无稽之谈了。所以我们学佛的人，在这个地方，我顺便再说一点。有人说，这个受了五戒呢，不能杀生，也不能吃肉，也不能这样，也不能那样，当然好了。可是这样受五戒就难了，有轻有重。比如说，不杀人也是不杀生，不杀牛、羊、鸡、鸭也是不杀生。那不杀蚊虫、蚂蚁也是不杀生。那这个五戒里头啊，照着戒条说，是这个重戒呀，在印度当初是说犯了国法的那个杀生，才犯五戒的这个杀戒。所以要受了菩萨戒呢，那可就严格了，那个不管什么生命，大大小小都不能杀，所以戒有轻重。那有一次我在屏东前几年演讲，有一位是在耕田的人呢去听讲，讲完了他问个问题。他说：“法师，你说不杀生，学佛的人。”他说：“我是学佛的人，我是耕田，以耕田为生，我是农人。你叫我不杀生，我这个田还种不种呢？我种稻子，那个水里头竟是虫啊！你说我还要不要种？我不能让他不要种田呐。”那不种田的不饿死了，不没有饭吃了吗？所以还是以人为重要啊，佛法是以人为主。我说你照常耕田种田，他说那不杀生呢？我说那个佛的戒律上有一天，释迦牟尼佛说叫一个比丘去扫地，在那个精舍扫地。那个比丘说：“世尊呐，你叫我扫地，这个蚂蚁呀，在地上，我不一扫都扫死了吗？”释迦牟尼佛说：“我叫你扫地，我没让你杀蚂蚁。 释迦牟尼佛自己还要扫地呢。那我们呢，我们今天学佛，我们就比释迦牟尼佛还能高得了吗？你要说不扫地怕蚂蚁死，这就变成学佛的障碍了。学佛要去障碍，但是持戒呢，要看你怎么持戒。有开遮吃饭，主要的是说你目的在耕田。刚才说我说那个耕田的人，你不是为了去杀生啊，我要种稻啊，我要种谷，我要种瓜，我要吃饭，我不是为了杀生，我这一念心呢是为种田。所以我们这个学佛的人呢，为了人生在这个娑婆世界没有办法不生活，但是不要用嗔恨心去消除这些个东西，用一种不得已的心，用一种的慈悲心，我没有办法。不用说别的，你在这个大都市里头住，家家都有厨房啊，厨房里头有些个地方你不清洁，你不弄，越来越多，最后杀的更多。所以呀，我在40年前到缅甸学南传佛法，在那儿住了几个月。那缅甸的出家人呢跟我讲，我在那儿问了很多其他的很奇奇怪怪的问题呀。他说我们在这儿说持戒呀，没有办法把那个微细戒都能持着，都能吃得到。但是犯戒你也得会犯呐，要犯轻戒，不要犯重戒呀，把重戒要保持住。他说释迦牟尼佛说过，末法的比丘能够持住重戒就不错了，轻戒各处不同，很难说。所以这个问题了，就是说在这娑婆世界修行不容易。那我们要想说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，现在也有的人不愿意去，愿意再来这世界，再来世界行菩萨道救人是对，当然对了。可是呢，如果不怕这些个问题，后来的这些个跟着来的这些个因因果果呢，那不怕就没有问题。如果怕的话，最好就是念阿弥陀佛，到极乐世界是不是不回来呢？有人说你到了极乐世界啊，等弥勒下生你还回不来，哪有这一部经啊？我们要说话得根据佛经，没有这个经，我没听说过。到了极乐世界啊，我们去的时候怎么去呢？屈身背倾就到莲池了，一刹那之间就是到了极乐世界。那要回来的时候还有那么多的时间，等弥勒下生回不来吗？哪有这个意思啊？说不通了。到了极乐世界比去的时候恐怕还要容易啊。哎，所以要发愿，花开见佛，悟了无生法忍，一定要回来带来这世界度众生。那个时候呢，有两句话叫还宿债就本来空。如果没有了生陀死，没有生到极乐世界，没有证到不退位的时候啊，叫做什么呢？叫做本来空，还要还宿债。还宿债的时候很辛苦啊，所以凡夫还债和圣人的还债不一样，就在这儿。这是我顺便说，我们学佛的人，第一啊，戒杀，哎，如果不能吃素的话呢，去市场买，那是没有办法，因为你一个家里人在家学佛，尤其 你不吃家里人还要吃呢？没有办法，也不能因为我吃素把家庭弄得不愉快。我有两句话，我自己编的格言，不晓得对不对。在家学佛以家为主，出家学佛以庙为主。出家学佛要把你这个寺院道场弄得好好的，要自己用功，要学佛法，要弘扬佛法，这是我们的出家的责任。在家学佛呢，你要把家里弄好，家里头人都和和气气，然后你再跑庙。你不能不管家，你说我到庙里修行去，家里事我不管，我放下了，放下了。你放下了，那出了问题了呀。你要知道，如果我放下，那不出问题，那可以，那当然好了。那就是说，家里也没问题，又能上道场去修行。如果因为我信佛，家里出了问题，那你要想办法。你到外头还去渡人呐、啊，渡朋友去呀、啊，大家去啊、一团一团、一组一组的去到道场去修，结果回家都是吵架的，不能渡家里人，光渡外头人，这不叫舍近求远吗？所以我们真是要用智慧呀、啊，要先把家里人弄安慰呀、啊，学佛呀、啊。光跟朋友去修行，家里人烦恼渡不了，那个还是一个问题。以家为主，因为是当居士，是要一个家庭和乐的。如果说不想要家庭，在家里烦恼，那你赶快出家，那你也要解决家里问题，然后放下，就出家修行就没有挂碍了。你又不出家，你又想住庙，家里不管，你看看这样就有点问题，因为学佛把家庭弄坏了。我自己的看法是这样，贡献各位参考啊，我不知道对不对。啊，现在再讲一个这个回头是岸，我们今天讲的题目。在清朝的时候啊，有一个人姓程，程子，朱子程子的程，程百林呢、啊，程柏林，他是呢一个商人呐、啊。他在这个大陆江苏省有个扬州，大家都知道扬州啊。这个人非常的诚心呐、啊，啊，一天间念观音菩萨，供奉观音菩萨。很诚心，但是有一次呢，有一年呢，闹土匪了。听说这个土匪呢很乱，弄得那地方不太平，要经过扬州这个城啊。这个姓程的这一位就祈祷观音菩萨，希望这土匪来到这儿不要乱抢乱杀，求观音菩萨。这观世音菩萨呢就给他托了一个梦，托了什么梦呢？就说你呀，你一家有17口人呢，那其他的16口人呢都能免了这个灾难，就是你呀，你这个人，你一个人呢在树难逃啊，可能很有问题。那这个姓程的这位先生一醒了是个梦，因为他好相信观音菩萨，给他托的梦都灵啊。那他就又祈祷啊，希望观音菩萨帮忙救苦救难。结果又睡着了，这观音菩萨又给他托了一个梦。观音菩萨说，我刚才说你有17口人， 其他的十六口都可以免了这个灾难，你一个人呢在所难逃。你知道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前上杀了一个人呐，你砍他26刀啊。那个人呢现在呢叫什么名字？我告诉你，叫王麻子，姓王，名字叫王麻子。你恐怕要还他的债呀，这一次啊。但是我劝你不要连累家里的人，你这几天呢把家里头呢其他的16口人呢都把他们安在旁边的房子里头去住，躲一躲，不要住你平常住的这个正房。但是你一个人呢，你就在那儿等候好了，你不要连累家里人呢。这个姓程的人就相信观音菩萨话，不还不成啊，就等着吧。各位看看这时候他的心情如何呢？等着还命债呀。过了5天以后，土匪来了，叫门了。叫门这个姓程的这个人相信观音菩萨的话，这个人呢一开门，当下就一说话，就跟着土匪说话呀。他说，你不就是王麻子吗？把那土匪吓得一惊。土匪说，你怎么晓得我的名字啊？这个姓程的说，我因为姓观世音菩萨，我天天念观音菩萨，拜观音菩萨，观音菩萨很多给我的灵感呐、啊。菩萨给我托梦告诉我呀，我欠你的命，我前生杀过你26刀，我现在要还你的债呀，我走不了，所以我就在这等着你了。这个土匪一听啊，感动了。哎呀，他都晓得这些来龙去脉，我是来都没有想到决定要杀谁呀。这个土匪就叹了一声，他说，如果是这样，你前生杀我，我今生再杀你，等了来生你再杀，又杀我吗？不是这样杀来杀去，我们两人就杀不完了。他说这样，但是你欠我的命债呀，怎么办呢？我这样好了，我拿我这个刀背呀，轻轻的砍你26刀，就当你还我的债了。从此以后呢，我们两个人就没有冤家了。就这样，这个土匪，这个王麻子呢，就拿刀背轻轻的砍了他26下，不疼不痒的把债就还了。从这以后，这个土匪叫王麻子也就放下屠刀，回头是岸，不再做坏人了。他也相信观音菩萨了。各位看看呢，这个人家说，欠债的还债，欠债的还钱，欠命的就还命。这个杀生啊，不是说不杀对自己就好像吃了亏呀。如果不杀生是对自己有好处啊，少拉命债呀，这样子啊。所以我们尤其是学佛的人，尽量做多少算多少，要戒杀，不要杀生。我再讲一个，刚才我们讲的回头是岸，我再讲一个不肯回头的一个故事给大家听一听。从前有一位法师啊，这个法师的名字叫做智耐法师，志向的志，忍耐的耐。他有一个外号啊，叫慈悲和尚，他这个慈悲出名的。好像在民国37年，就是1948年的时候啊， 我们是从大陆，我是从大陆到的香港的。香港有一个东普陀寺在那儿挂单，那个寺的住持是上茂下风老法师，茂就是茂盛的茂，风就是山峰的峰，茂峰老法师。旁出都不挂单，就是他这挂单。他说外省来的出家人，我这儿没有地方，限定木屋，有多少我留多少，一天就来二三十，二三十的背着行李就来了。夜里头点着那个电灯，那个气灯，打气的灯，限定木屋，那木头屋，那木头还没干呢，就又住满了。那我自己是早去，因为我民国37年就到香港了，还没有那么多法师到香港。我们住的是正式的房间，那后来的人呢就住这些木屋。就因为旁出那个时候都不还挂单，不大挂单呢，就是这个地方有多少要多少，那个老法师慈悲。后来在全香港一提出来慈悲王，谁都知道就是茂峰老法师。那刚才讲的这一位呢叫智耐法师，也是叫慈悲的和尚。他在山上修行啊，修苦修，修了很多年了。他得了一个三昧，叫做什么呢？得到语言的三昧，不但人讲话，其他的动物野兽讲话他都懂，叫做语言三昧啊。他得到这语言三昧了，他就发愿，他说我要建一个道场，我要弘扬佛法。他就到这个山上找地，看哪儿好。那个时候找哪儿好就在哪儿造庙，人少啊，没有人，政府也不管呢，没有人嘛，到处都人少。正在找地的时候呢，碰着打猎的人了。这个打猎到山上去打野兽，打了一个什么呢？打了一个野狼啊，一只野狼，中了一个箭，没有死，就把它圈起来，带一个铁笼子，就圈里头了。圈里这野狼就在那叫啊，他叫的话那个打猎的人听不懂，这位法师得到语言三昧就听得懂他说什么，他就喊救命，这个狼啊喊救命。这个法师呢就很难过啊，就很慈悲嘛，就讲啊，跟那个打猎的人说，你们把他放了吧，他喊救命啊。那个打猎的人说，我们打了我们不能放他。那个狼就在里头一劲喊救命，他见着这个法师啊，看在那看他，他就知道这个出家人慈悲嘛，他就发愿，这个狼啊跟那个法师说，他说你把我救了吧，你想办法呀，他们把我打伤了又圈起来，我这命就没有了，你把我救了呢，然后我就皈依佛，哎，我就皈依三宝，学佛了。这个狼说，